大家晚安。在三个礼拜以前，我讲到马可福音第八章的最后一段，也就是耶稣问门徒他们知不知道他是谁，借着那个机会将自己要遇难的事情告诉门徒的时候，我曾经提到耶稣那一段跟门徒们的讲话，那一整件事情预言他的受难是有关一切，有关人类一切的分水岭，因为那是他把自己启示给人的一个最大的分水岭，也是人生命的分水岭。我在讲到那一段之前，我曾经说过，不但那个事件是非常的特别，而且你如果看马可福音从第一章一直读到第十六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从第一章到第八章它的节奏非常的快，一样一样的事情很快的记载下来，但是从第八章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整个节奏就慢下来了。今天晚上我从马可福音第八章一下就跳到第几章，第十二章。为什么这样跳？是不是我要赶进度？不是这个意思哈。当然我也知道有时候讲员要赶进度的哈，特别是我从今年年初开始讲，从开始讲马可福音，讲到八月份的时候讲了几章，讲了八章，所以马可福音十六章还剩几章？还剩八章。如果后八章整个节奏再慢下来，还要再讲几个月？至少几个月？八个月。我不知道你们受不受得了哈，但是我在想，如果你们有点受不了的话，我可以了解。有一个非常有名非常有口才的讲员，一个美国牧师，他被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教会把他重金聘去当牧师。他到了那个教会之后，他一开始讲到就是创世纪第一章开始讲起。而那位，我不要讲那位牧师的名字，我是看到有一本书讲到讲道学的时候提到这件事情。他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讲，还没有提到亚伯拉罕就已经讲了八个月了。所以他们教会里有一个老弟兄，有一次在聚会结束的时候跟他握手说，牧师啊，照你这样讲下去，我还没有出埃及就会死掉了。逐节逐段的讲有它的好处，我希望弟兄姐妹你们有一天能够明白这件事情，但是也有它的缺点，就是因为感觉上很慢，说哎呀牧师啊，你马可福音要讲到什么时候呢？所以我这样一开始跳到第十二章，并不是要赶进度，乃是因为教会讲员也要顾虑到教会许许多多的不同的事情。其实九月份、十月份、十一月份、十二月份是教会在很多事情上有它很特别的地方。九月份我们有秋季布道会，而且九月份的第二个礼拜是若歌教会的所谓的周年纪念日。然后到十月之后呢，每一个礼拜的信息都是宣道信息。到了十一月又是一个什么节的节日啊？感恩节。然后到了十二月怎么样？圣诞节。所以我如果从马可福音第九章开始慢慢讲耶稣的受难，其实是不大配的事情。我这样跳到第十二章是因为顾虑到教会，所以我大概从下一次开始讲的时候也可能会暂时停止从第九章开始讲起，看情形。我今天跳到第十二章还有一个特别的用意，因为教会马上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等一下会提到。但是我要讲这个故事，十二章四十一节到四十四节非常的短，它的情节也没有什么复杂，刚才陈牧师带我们读过去，一读过就一目了然了，有什么好讲的？有什么事情？有什么意义能够对我们有什么冲击？我要告诉弟兄姐妹哈，圣经中的故事每一个都非常的精彩，甚至于可以说圣经里面的故事，圣经的整个文 整本圣经比起人类任何的文明中的文学都要精彩。这句话不是我讲的，这是一个英国非常有名的文学家，他在自己研究的许许多多人类各种文明的文学里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整本圣经的文学的精彩是没人类文明没有办法比的。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这句话。圣经里面它精彩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它短，就是因为它简短，像我们刚才读的十二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 圣经的故事不同于我们一般对于故事或者对于小说的一种期盼。通常我们习惯于，当我们读一个故事读一个小说的时候，我们习惯于这个故事的作者提供给我们许多非常详细的描述。譬如说，今天如果这是一个一般的小说一般的故事的话，我认为一般的故事的这个作者，一般的人类文明的文学里面的，他大概就会花一点功夫先来解释这个银库到底是摆在哪里，摆在圣殿的哪一个厅堂，到底放在什么地方。举个例来讲，我们教会的奉献箱在哪里，在哪里，在外面摆着，并不是在里面摆着。我们教会收信收奉献不是这样一个奉献袋传来传去。一般小说的作者就会描述这件事情。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奉献是怎么做的，也可能会描述。耶稣对着这个银库坐着，这个举动，当时的人怎么反应？我举个例来讲，今天我们教会的奉献箱是摆在外面，如果今天教会的奉献箱是摆在那里，陈牧师现在就正对着银库坐着，你一点也不会诧异。但是今天如果陈牧师今天一开始领完会就走到后面，就站在坐在外面的那个奉献箱里对着银库坐着，你们开始会觉得怎么样？这个人怎么样？奇怪啊，怎么这样子举动呢？所以一般的故事我们都希望多一些描述。这个银库是什么样的？是一个古老的一个盒子，上面有锁，然后中间有一个这个长方形的一个洞口，让人把钱丢进去，都没有描述。但是弟兄姐妹，我告诉你，详尽的细节并不一定精彩，并不一定好。有一个 NYU 的很著名的人文教授，他已经死了， Neil Postman， 他在80年代写了一本可以说他一生教学教人文教教育最著名的一本书，书名叫做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Amusing 就是消遣，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那本书翻成中文的意思就是说，把我们自己消遣娱乐到一个什么地步，死了的地步。他到底在写什么？ Neil Postman 他纯粹不是从任何宗教的角度来写，他写这本书基本上就是针对的从70年代开始到80年代美国的影视工业，特别是电视开始起飞。电视一开始起飞的时候，人觉得很好，说你看这个娱乐比我们以前多多了，以前我们最多只是用听的音乐，很多东西现在怎么样，不但用听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看。 Neil Postman 在他写这本书里面其中谈到这件事情，他就讲到影视的普及没有带给人更多更美更深刻的享受，没有把人性能够好像我们现在更享受的更多，反而是负面的，反而剥削了人性许许多多原来我们对于艺术，我们对于生命，我们对于人生许许多多，甚至于借着艺术借着音乐都可以得到一种某种深刻的感受，甚至于某种程度的启发的，电视把这些都剥削掉了。他在80年写的这本书，这是一个有先知性眼光的人，真的是这样子的。各位弟兄姐妹，举个例来讲，今天你如果看这个所谓的 popular culture， 现在的流行的这个文所谓的文化，我们周围的这一切现在讲究什么，讲究 music video， 对不对？这两句话是不通的。Music video， music 是用什么听的，但是现在怎么样，所有的红的明星都要推出 music video， 为什么？因为你看现在那些很红的过去这几年红的明星，马丹娜啦、Janet Jackson 这些通通是一样的，他们做明星怎么样，会蹦会跳，有个好长相就可以了，唱怎么样 不需要会唱的。你不信你回去听听看，你试着把 Madonna 的音乐放在耳朵里听，不去看他在那里又蹦又跳，非常难听的。 Janet Jackson 这些通通是一样， They sound so bad。 但是怎么样， Music video because they look good。 我跟你们说，真的是这样子。我在初中高中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喜欢听流行歌曲的人，在台湾长大人就晓得，我所有我母亲给我的，我父母给我的那个零用钱全部去买那个唱片。我到今天仍然认为披头这些所谓那时候流行歌手，他们仍然有些曲子写的是非常的好，唱的也非常的好，词句也有相当的意义。现在都没有了，现在都没有了。现在这些红星，他如果不是给你一个 video 的话，没有任何可以值得欣赏的。东西越多不见得越好。我再举一个例子，大约十年之前，有一个轰动全世界的一个作家，他的名字叫做 J.K. Rowling， 他写的小说叫什么？ Harry Potter。 哇，弟兄姐妹，你们不要说牧师啊，那本书不能看，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哈，我只是举一个例子。J.K. Rowling 在他写的第一本、第二本的所谓 Harry Potter 的书的时候，到后来开始第三本、第四本、第五本，一本比一本怎么样？更怎么样？更厚，一点都没错，一本比一本厚。可是你去看报纸上面的书评，却是开始走下坡。那些书评说什么？说 J.K. Rowling 写的第五本怎么会写的这么多的页数，但是里面那种在第一本第二里面那种丰富的想象力，那种很 rich 的那种 imagination 都没有了。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一切尽在不言中。哇，这句话很有道理的。一切尽在不言中，有些时候有一些东西没有说出来的比说出来的怎么样更多、更丰富、更丰满，一切都在不言中，那言出来的怎么样？所以今天其实我讲到这里就应该站在这里不讲话，一直到聚会结束了。但是因为我长相不行，所以我没有办法这样做。没有描述银库是什么样子。我查了一些参考书，有一些当时第一世纪的，还是第一世纪之前的夫子文学 Rabbinic Literature 有一点描述。耶稣这里面所说的银库并不是一个仓库，其实就是一个 receptacle， 就是一个容器。按照夫子文学的描述，那些容器是在圣殿的一个所谓的女人院里面摆着的，一共摆了13个，是靠墙摆的。而且那些容器非常的有意思，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些夫子文学描述说这13个容器长得都一样，它的形状像喇叭一样，也就是说它的口怎么样很大，但是然后中间这样小下来，然后底下可能是一个方的或者一个圆的一个容器摆在那里。在这里马可根本都不描述，也没有描述当时的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把金钱投入，没有，全部没有这样子描述。但是却清楚的写着马可福音第12章41节，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他就对着中间的一个容器坐在那里，就正对着那一股坐在那里，而且他看众人怎样投钱。这个字，他用的那个看那个字是什么字呢？是那一个聚精会神、专注的、目不转睛的盯着看。也就是说，并不是说那个银器摆在那里，又坐在那里，然后从眼角怎么样，这样偷瞄一眼，不是这样子。他就正对着那个银库坐着。哎呀，这难道不是太不礼貌了吗？这难道不是太莽撞了吗？这难道不是有一点太侵犯个人的隐私了吗？当时的人如何反应呢？完全不在乎吗？ 换句话讲，我请问各位，你如果仔细坐在这里，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一些都没有加以描述的事情，是不是在暗示当时的人比我们现今的人，他们个人的财经更公开、更透明？我在念完研究所上班，在一个化工公司上班上了五年多之后，升为经理。升为经理之后，我们公司的人事部就给了我一点集训，就是一点当时一点训练，因为我以前没做过经理，就给我一个训练，大概两个小时的时间，告诉我做经理须知。你们知不知道其中有一件事告诉我什么？人事部安排的那个训练的人告诉我说 Henry，你做了经理之后有一样事情，他讲了很多事情，其中他就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我所管的那六七个工程师，还有 那七八个技术人员，我千万不能够有任何透露他们的什么 salary。 我还记得那个人跟我说，他说 Henry， 他们的 salary 每一年这些审核过了之后 guarded with your life，用我的生命来守着那个信息，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在北美最不能够谈的就是这件事情， Guard it with your life。 这个故事你读到这里，我读到这里，我如果不急急忙忙的把它读过去，我如果很认真的把里面的句子，把里面的话吸收进去，耶稣对着银库坐着，聚精会神，一眼也不眨的看众人怎样偷钱入库。我个人的财经愿意被人家这样子盯着看吗？或者我不要说被别人，我个人的财经愿意被耶稣这样盯着看吗？我愿意吗？十年前左右，有一次在宣道年会的时候，我们教会请了几个讲员当中，请了一位宣教士，他是到日本去拓荒的。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这位宣教士，在他讲在日本拓荒的许多经历的时候，有一样事情我听了之后非常觉得非常的就是非常奇特，难以想象。他告诉我们，在日本拓荒职堂非常的不容易，也很难建立一个很大的教会，因为日本人口多，房屋都少，地也少，所以每一个教会都是怎么样，小小的，二三十个人就一个教会了。他说感谢神，但是我们二三十个人呢都能够建堂。然后他就告诉我们日本怎么做的。他说在日本大部分，就他所知，大部分的教会，你们知不知道他们怎么处理财经吗？每一年在每一年开始的左右的时间，他们教会负责这个司库，就是我们的所谓的finance 的 deacon， 现在我们教会的司库，现在的是邱文进，上一届是佟德烈。司库就一个一个在聚会的时候把就碰到一个基督徒，就问说，哎，你今年薪水多少？就问你今年薪水多少，然后那个人就告诉他，然后这个司库就拿一个计算机把那个告诉他的薪水乘以10%，再除以12，然后在12个信封上写好那个数字交给他。这就是这个基督徒每一个月要奉献的金钱。我当时听了之后，我说有这种事情。他讲完之后，我就问他，我说那基督徒如果骗你们怎么办？他说哎呀，他说我们也很好面，日本人都很好面子的。去年的薪水知道之后，今年的薪水怎么样？不是要多讲一点？如果你这个被调的不够高怎么样？没面子。他说都很健康的，这个薪水每年都涨的。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有一天佟彼得邱文进跑来问，哎，你今天怎么样，然后就乘以10%除以12， 我愿意吗？我个人的财经愿意被人这样盯着看吗？我个人财经愿意被耶稣盯着看吗？或者我读到这里，我心里面就应该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一提到财经的时候，我里面就有一点紧张，我里面就有一点不安？为什么我的财经我要把它这样子的，把它隐秘式的这样把它保护起来？ Why？ 被称许是那么难吗？公开之后被称许、被称赞是那么难吗？然后你这个故事的继续的发展也是它精彩的地方，因为它进一步的发展仍然是非常的简短，非常的简洁。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都更多。哎呀，这故事这么简单的就把这个事，就把这个整个故事里面的所谓的要教导我们的真理这么简单简明的就讲出来了，里面还是有很多细节没有讲。有许多有钱的人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那个若干的钱也可以翻译成很多的钱。怎么知道？怎么知道谁是财主？因为他的穿着，还是他走向那些收钱的那些容器之前他的表情、他的自信？怎么知道这个穷寡妇丢进去只是两个小钱？这个小钱按照这个参考书告诉我的是当时在这个巴勒斯坦所发行的币值当中最小的，两个小钱加起来是相当于罗马的发行的小钱的最小的，就一个大钱，两个加起来有些参考书说是1/16 cent， 就是我们现在的美国的1/16 cent， 有些是说一个最低工资的工人一整天工资的 1.5%，也就是说微不足道。怎么知道的？我不晓得。是因为这些财主他的脸上的表情的自信很有意思，很多东西都没有写。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讲过一句话，说你们施舍的时候不要怎么样，不要吹号。怎么会有人施舍吹号呢？哎呀，弟兄姐妹，你现在把这耶稣讲的话跟这个事情，我给你们的资料摆在一起，你想想看，有没有可能那些有钱的人走过去，那个我已经讲过，那些收钱的口像一个喇叭，对不对？往里一丢，怎么样？叮叮当当，哐当哐当哐当哐当，哇，一听怎么样？可好听了。那个穷寡妇，两个小钱一丢 ，total silence。一点声音都没有。我们个人的财经被耶稣看到会得到称许吗？你发现这个故事说要被耶稣称许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容易，两个小钱一个大钱就可以了。一个人最低工资的工人的薪水的 1.5% 或者1/16 cent。 你们前两个礼拜看那个奥运转播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一个广告，是 BOA 做的广告， Bank of America 做的广告，你们有没有看到说我们美国人怎么样，什么都节约，什么都省？所以这个广告就讲到地上掉了一个一分钱，有一个人就怎么样把它捡起来，这是 BOA 做的广告。美国人真的会捡掉在地上的一分钱吗？会吗？那个掉在地上连人都不会捡的一分钱，耶稣夸奖他，把门徒叫来说，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都更多，比众人所投的都更多。哇，我做不做得到？容不容易？这个道理太简单太容易了，而且带给人一种释放感， liberating， 带给我一种释放感。要取悦神，要取悦耶稣是做得到的，一个穷寡妇都做得到。那一个掉在地上的小钱，可能有人连弯腰的精神都不想去弯腰的，都能够取悦神。
我看到这样的时候，我里面就应该有一个兴奋，我好像要跳起来一样，要欢呼一样。我发现说，我不需要隐隐藏藏，不要让怕人看我的财经，或者怕耶稣看。我可以大方的，我可以 liberated 的跳起来。但是接下去我发现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因为44节，因为他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当我一看到这个道理的时候，我说对呀，这个道理太清楚了，当然是如此。我心里面也想跳起来雀跃，但是当我要跳起来的时候，还没有心里面还没有在那里喊阿门阿门的时候，我怎么样突然间发现怎么样，我跳不起来。突然之间我发现这一个本来可以让我 liberating 的一个 message， 本来应该释放我的信息，好像有另外一个感觉把我往下拉。因为这一个简洁又短而清楚的故事，一方面很容易，一方面是那么的挑战，充满着那么强的挑战性。我的心里一方面同意耶稣所做的结论，我也赞叹神悦纳人的程度是这样子的情形，我一方面又小声的问 Why？ 为什么？为什么如此的困难？所有的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Why？Why does it have to be so hard? 我怎么可能做到这一步呢？所有养生的，就算我今天付出了我所有的一切，我明年会有这样的心吗？就算我今天付出了所有的一切，那我在过去我曾经留下来用在我自己身上的那些多余的，我怎么办？我好几年以前带着我的儿子去 Orlando 4天度假，找的是减价的机票，住的是减价的旅馆， I feel justified， 但是是用在我自己的身上，我已经用掉它了，我已经拿不回来了。 Why does it have to be so hard? 耶稣盯着我的财经看，会称许我吗？这个故事似乎告诉我，要得到耶稣的称许是简单的，是容易的，同时又是那么的艰难。这个故事就像许多圣经的故事，也就是真理的奥秘的地方，它像一颗非常贵重的珠宝，一个非常美的宝石，一个钻石。我拿着这个故事，我转一点点角度，就有一个不一样的光芒照到我的眼睛里面，照到我的心里面。从一个角度里去看，我觉得有一种释放感。我发现世界上给我的重担跟压力，在这个故事面前我好像得到释放，但是我稍微再换一个角度，我就有又另外一种感受。2008年是若歌教会终于要进入建堂扩堂最后阶段的这一年。在过去4-5年来有一段不算短的路程，在 Agape Chapel 再过去的那块地，曾经有一段时间已经卖给别人了，却隔了一段时间那个交易却没有成功，原来的地主又愿意跟若歌教会进行交通，进行交易，终于把那个地买下来之后，现在许许多多好像建堂要遇到的一些的困难都度过了。在各位的报告事项的7项，上个礼拜也已经报告过了。感谢主，有关建堂的各项许可申请蒙神保守之你通过，
目前教会将积极推动任线及牧团的事工，为此特别在周六及周日分别排定两场简短的说明会，其余各团契负责同工及小组长一同交通与分享，请务必拨冗准时出席。这是我今天跳到第十二章为什么。下个礼拜是洛克教会的周年年庆，国语堂、英语堂、粤语堂所有的信息都会让会员们、让参与教会聚会的弟兄姐妹明白建堂的意向、建堂的需要、建堂的远景。这是我信主二十多年基督徒生涯中第四次建堂的计划，第四次，严格说起来是第五次，第三次、第四次都是在洛克教会发生的。第一次、第二次是在德州 Austin 我受洗的那个教会海德公园浸信会，那是一个非常兴旺的白人教会。我在那里聚会的时候，在那边聚会的白人大约有3000人，我们中国华人的那个华语堂100人左右。我是在那个华语堂聚会的大概2个月之后才晓得在同样的那个地方还有一个会堂坐了将近3000个人，没有3000个人，因为那个会堂只能坐大概1700个人，他们分2堂崇拜。还有西班牙的西班牙人教会，这都是那个白人教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跟西班牙人搬到 Austin， 他们成立了华人教会跟西班牙人教会。在1982年的时候，海德公园浸信会扩堂第一阶段，第一阶段是盖了一个大概有5层6层的立体停车场。我那时候其实是个学生，不懂什么事情，后来才发现原来盖立体停车场是一个非常昂贵的事情。他们把它盖好了，我还记得盖好之后我们去聚会的时候就不需要找停车了，哇，就开上了立体停车场。我来到美国第一次开立体停车场是在教会聚会的时候开的，不是去什么 Toronto 啊、 New York 啊、 Chicago， 不是。然后82年的时候他们开始推行第二阶段的建堂，要盖一个4500个人坐的会堂。我们的国语牧师告诉我们母会要做这件事情。有一天主日崇拜的时候，海德公园基金会的主任牧师 Dr. Smith 到我们的国语堂来做了一段非常简短的介绍，讲完之后他说我知道你们这100多个基督徒60%是学生，所以我希望你们明白，你们参与，你们有心，你们一同投入这件事情，愿意为这件事情祷告，我就非常的感谢。但是如果你们认为你们可以奉献的话，任何的奉献我们都欢迎。那时候我刚结婚不久，结婚大概6个月左右，刚刚体会做男人会喜欢女人有他的代价，我刚刚体会在我的生命里面要为另外一个人负责任，我刚刚体会我那一份奖学金要2个人，基本上就是刚刚够用而已。可是很奇怪的是那一天I felt rich， 当时你讲完之后 I felt I am a rich person， 我可以参与一个4500个人的会堂的建造。所以聚会结束之后大家都走了，我就走到那个后面的地方，我等大家都走了我才去，因为那个任性的奉献是2年或3年或5年的，我就拿了3年的任性，36个信封。我为什么等大家都走？我跟你们解释一下，我是1980年受洗的，
1979年11月份我决志之后，我就去找那个国语牧师邓牧师，跟他讲我想要受洗。他就跟我说，他好好好，你来，我跟你会谈，就像我们这边一样。约了一天到他的办公室，他就有一个表格，是美兰浸信会的表格。他就说，这些问题我问你一个，你回答一个，然后他就问我基本的信仰，我都答得出来。等到后来他就开始问，他说你愿不愿意十一？我说什么是十一啊？他说你所有的收入10%奉献出来。我说啊，我说邓牧师，我拿那一点奖学金不够用的。他说好吧。他说那你将来毕了业做事之后肯不肯十一呢？我说邓牧师，那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这是为什么我不好意思。我就去拿了36个信封。一年多之后我念完博士，找工作，找到 New Jersey， 从一个学生变成工程师，有没有更富有？有人告诉我有，我的老板就告诉我我有，不是我化工公司的老板，是我念博士的那个指导教授 Dr. Fair。我们那一年毕业的大概10个博士学生，在毕业的时候有工作的只有2个，这2个学生都是同一个老板，就是我的老板。我的指导教授是在美国化学工业界做到 VP， 做了10几年之后才退休的，所以他的人脉非常的丰富。我去面谈的时候，有人跟我说，说达克菲尔写这样子的推荐信，我们非要跟你 interview 不可。所以整个化工系毕业的时候，十个左右的博士学生，只有2个找到工作，就是我跟 Frank， 现在也住在 New Jersey， 同一个老板。我还记得达克菲尔，当我接到 Union Carbide 的这个聘书的时候，我跑去跟他讲，我跟他说达克菲尔 ，I got a job。他说太好了太好了，然后他就问了一件事情，是很奇怪，说 How much they pay you？ 我是说我说哎，我根本没有注意看，我说 The letter is downstairs in my 在我的办那个实验室里。他说 Go get it, go get it， 然后我就去拿了之后我就给他看，他说 Oh this is good。 然后他还讲了一句话，他说 I'm glad they didn't take advantage of you guys。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70年代末80年初是第一次美国的能源危机，我们这些念化工的本来都已经认为在德州大学念化工，毕了业之后到哪里做事？ Houston Texas， 根本不需要想的。那么多化学公司随便，有石油公司随便我们挑的，一个都不雇人。所以当时菲尔说，他说我非常高兴这些公司没有因为现在化学工业不景气就给你们薪水降低。他说 This is good Henry, you're going to be a rich man。 所以有人告诉我我是富有的，但也有人告诉我我不富有。我搬到这里之后马上就参加了洛哥教会，也参加团契。隔了几个月之后，在团契结束的时候，多多少少在现在在团体里也是一样，有人就说你什么时候买房子啊？因为我住在公寓里。我说买房子，对啊，你要赶快买啊，不买的话不行啊，房价会涨的，我们纽约市好几年没涨了，马上就要涨了。所以有人提醒我怎么样，我不富有。还有就是我刚上班就是在那个 River Road 上面那个 apartment， 才住了不久，住了几个月就收到一些信上面就，我不知道这些人怎么知道的，信上面一打开就是说你要为你的儿女积存将来念大学的这个基金，然后就告诉我说现在的这个学费是多少，然后就有一个 curve， 那个 curve 好可怕啊，好可怕一个 curve， 就是我一个月现在要存多少，再存。所以如果我现在小孩几岁要存多少，我那时候我跟美玲刚刚结婚不久，我们两个还是大孩子，根本都还是孩子，我就要为我还没有生的孩子的教育基金想，我就把那个信丢掉了。但是那封信就提醒我，我不富有。弟兄姐妹，每一个月
我把我在1982年填的那个任性单拿出来，写一张支票。那个支票的面额比起我从学生变成工程师之后的那个拿的薪水，那个比例是非常小的。我也没有多给。你们说，哎呀，张宏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因为我那时候参加若歌教会了，我如果不多给若歌教会，被知道会要讲话的。但是你知道什么吗？我每一个月填上那个小小的数字，记住那张支票的时候，就再一次的被提醒，我曾经是富有的。 I was rich。 或许我要这样讲，我在填那个小小的支票，记住那一年多前的任性的时候，我就再一次被提醒， I am rich。各位弟兄姐妹，这是这个故事精彩的地方。这是为什么雅各在雅各书会讲底下的几句话，我念给你们听。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雅各在这里所说的富足的，是指那些物质上富足也要衰残。这个故事非常短，但是它非常的精彩。我个人的财经愿意让耶稣这样子盯着看吗？我个人的财经在我发现我也没有办法选择的时候，因为当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哎呀，好尴尬，好不好意思啊，耶稣啊，你怎么能坐在那里？他现在坐在那高天的宝座上，他已经在不需要再忍耐任何人觉得都不好意思啊，坐在那里看，他看得一目了然。这已经不是我们愿不愿意的事情了。他会称许吗？弟兄姐妹，我很恭敬的请你们预备你们的心，准备下个礼拜听这个信息，听这个挑战。我们一起祷告。